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主日平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回到实地啊，我们 in person 来敬拜，我们在一起口唱心和赞美主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喜乐，盼望我们的实地的敬拜能够越来越多的人回来啊，我们在一起可以面对面的一起来歌颂我们的主，也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在200多年前呢，1796年的9月17日，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费城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告。那个时候他已经担任美国的总统7年多了，是2届。在一片请他继续留任的声音当中，他明确地表示不再参选。这篇文告呢，就是他的告别演说。华盛顿的告别词呢，充满了他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他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的同时，也对可能发生的战略性偏差做出了预警。这篇告别词呢，成了美国奠基性的经典文件，甚至在参议院呢，多年来保持了一个传统。每年选一个代表，在参议院呢，来朗读这篇有6000字的长文，而对那个被选中的参议员来说，这是一项值得自豪的殊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上的文字，也是一篇讲演稿。我用的新国际版这个注读本呢，圣经上给它加了一个小标题，在12章，说是撒母耳临别赠言，临别赠言也是一个告别演说。撒母耳呢，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后一个士师。大家知道，士师是领袖，全族的领袖，干什么呢？和平时期治理百姓，战争时期统帅军队。那个时候，以色列啊还没有建国，处于松散的部族联盟状态。平时没大事呢，各自在自己的地方放羊、种地、种庄稼、干农活。遇到外族入侵了，大事来了，在群里发个信说大家抄家伙一块上，就去打群架去了。等到打完了，完了事儿以后，各自回家。所以是过去是那么一种状态。耶和华神呢，就把他们体制转型、建立国家这样的重任就交给了撒母耳。在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的9、10、11这三章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撒母耳是怎么样把原本默默无闻的一个在家种地的农夫扫罗引到了历史舞台聚光灯下，在正中央。我们讲了3次，暗中高抹、公开案例和战场印证这3部曲，把扫罗推上了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君主宝座。那么扫罗被推上去了，撒母耳呢要谢幕了。我们接下来今天要读到的，就是他向众人告别时候对以色列的肺腑之言。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段一段，我们会分成4段来读。先读第一段。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收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撒母耳先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评价。 我们从中呢看到他忠心不改，他的所作所为在以色列的众人面前问心无愧啊，他甚至连以色列要求立王这样的事儿，撒母耳也兑现了他自己的承诺，他是违心的，违反心愿的，违心的为他们完成了。他知道以色列人要立王啊，动机不对，是为了效法外邦，离弃耶和华，因而是犯罪得罪神的。但是因为神是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所以还是叫他去立王，他呢就按照神的命令就还是做了。这个时候撒母耳回顾他一生，他辩白自己的事情，他就说，我从幼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在前面行是什么意思啊？在这个经文当中，那意思就是说，我尽上了我做士师管理的责任，而且我是在诸事上为你们做榜样的，以身作则的。大家注意，你要看那些耶稣带领羊群和那个时代牧人和羊群的图，你就会注意到以色列的牧羊人啊，他通常不是在羊群的后边赶羊，在后边拿鞭子抽那个羊，而是自己呢走在前面，走在前面开路，让羊群来跟随的。所以是走在你们前面，在你们前面行，是这个意思啊。据说到今天呢，以色列的军队当中还有这样一个规矩，打仗了要往前上的时候呢，那个指挥官说跟我上，他不是说你们上，他是说跟我上。所以以色列的军队的战斗力特别强。在我们前面读过的经文啊，第八章一到五节，众长老曾经向撒母耳抱怨说，你两个儿子不咋样，你两个儿子不行你的道。撒母耳就在这里回应，他说，你不是说儿子不好吗？你们直接跟他算账吧，你们直接跟他算账。我们要强调的是，每个人个人到神的面前来算账。他就是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儿子若是有不好，也由他们自己来负责。我们注意到一个区别，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前任大祭司以利那两个儿子也不好。那以利是怎么做的呢？以利包庇他的儿子，包庇他的儿子犯罪。而圣经上呢，并没有说过撒母耳在教育孩子方面有过失。而且在这里呢，撒母耳呢是一直在用第一人称。刚才那个经文的时候，我把好多我字都给他红了，大家注意到吗？他是用单数的我，他是要把自己跟他的儿子呢分开，做一个切割。这里边呢是有圣经根据的，这是所谓摩西法则。所谓摩西法则，摩西在申命记里讲过，说不可因儿子来处死父亲，也不可因父亲处死儿子，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就是个人要自己交账。这个原则在新约当中也再次的被强调。耶稣说过，说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约翰福音第八章。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交代。啊，彼得也说过，说我们神的儿女也必须在那位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所以这个交账是个人性的，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再次的看到这个强调，是个人性的，每个人都要以此为警醒。大家还记得撒母耳最早出场的时候，他与耶和华神第一次对话，那个是什么情形啊？那是在一个凌晨的时候，少年撒母耳在圣殿中听到了神的呼唤，然后他的回答是什么？记得吗？他说，我在这里。在这里撒母耳呢回忆幼年时候神对他的呼唤，那是他与上帝的第一次对话，他说，我在这里。这也是圣经上记载的撒母耳所说的第一句话，在圣经里记载的。在他的告别词里，我们听到他说，我在这里。他刻意的用这个我在这里回到他幼年时候，让他回想他的一生，从幼年到 年老发白，他在神的恩典当中啊，忠实的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读到他这样说，我在这里，很让人感动。这个华盛顿总统他在他的告别词中啊，也是他很谦和，他说什么呢？他说，虽然在检讨本人任期内施政的时候，我未发觉有故意的错误，但是我很明白我的缺点，并不以为我没有犯过很多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恳切地祈求上帝免除或减轻这些错误可能产生的恶果。如果我们对比这个两个不同的告别词，华盛顿总统他是很谦和的，而撒母耳的口气非常的强硬。你看，他请耶和华神和耶和华神的受膏者，就是新立的这个扫罗王作证，向众人证明他在道德上，在守法方面无可指责。他也不说我肯定会犯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不说。你们说我有什么错？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把个人的事情结算清楚了，他接下来呢，他就要代表神啊，也带领众人来回顾历史。因为撒母耳这么强硬是有道理的，他接下来要以士师的身份，他要以审判官的身份来对以色列讲话了。个人的事情讲完了，现在对以色列讲话了，他的身份变了，他是审判官。我们接着读下边的经文啊，请。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付于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亚摩亚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撒母耳以一个审判官，一个好像法官的身份呢，是带着以色列人做历史上的回顾。回顾的重心呢，是让他们看到耶和华神是信实可靠的。这六到第十一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讲到说，现在你们要站住，这种说法啊，是一种法庭用语的说法。那个说我要讲论，这个讲论呢是直译是审判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站好了，听清楚了，我要像法官一样的来判断你们。那怎么判断的？撒母耳是用耶和华神的公义来审判以色列百姓，他就回顾以色列百姓啊，出埃及、过红海、入跨约旦、入迦南的击败迦南七族、分城分地安居这段的历史。这段的历史经历了摩西时期，经历了约书亚时期，还有之后的众士师时期。我们以前在教会，我们也大家一起学习过士师记啊。在士师记呢，在士师记当中就讲了重复循环的历史四部曲，这以色列人的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啊。第一步呢是他们的叛逆，得了好处以后就忘记耶和华，离弃神，叛逆侍奉偶像。第二呢是受欺压 retribution， 第一是 rebellions， 然后呢他们因为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们被外邦人欺压，在被欺压的时候呢，终于想起神来了，开始有 repentance， 开始悔改，在绝望中呼求耶和华之后呢， restoration， 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脱离仇敌，安然居住。他特别回顾这段历史啊，帮助以色列人来回想，要回到正确的路上去。 在第十一节经文提到了几个名字，考考大家，耶路巴利是谁啊？耶路巴利是谁啊？我想你能，这些是能记住的。耶路巴利是谁？是基甸，是基甸。讲基甸我们就容易多了啊。是基甸拆毁了偶像巴利的坛。耶路巴利的意思呢，就是说基甸，说他拆毁了巴利的坛，让巴利和他争辩吧，叫耶路巴利啊。这是讲的基甸，基甸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再考大家一个，这回这个很难了。比旦是谁啊？你看你的经文当中有比旦，比旦是谁啊？你去猛然的问一个牧师，他也不一定答得上来，因为这个比旦的这个名字只在圣旧约中出现过两次，另外一次是出现在历代之上，说他是个马拿西人，父亲叫乌兰，显然不是这个地方这个人，这两边对不上。那不少的学者认为呢，比旦说的就是士师巴拉，巴拉大家知道是谁了？如果我们回去看《士师记》啊，这个我觉得从上下文来看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上文第九节圣经当中讲到西索将军、夏索将军西西拉，那个夏索将军西西拉那段事情是在《士师记》的第四章、第五章，那个时候还在夏索做王的迦南王耶宾靠着大将军西西拉来欺压以色列人。那西西拉手中是有900辆铁车的，那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那是坦克呀，无人能敌的。他们残酷欺压以色列人20年，后来跟他对阵在基顺河全歼铁车军团的以色列将领是谁呢？是拿弗他利人巴拉。但是其实呢，主要功劳呢，应该是 Deborah 的，应该是底波拉的啊。但这里边呢，多少有，是不是我们可以说他有点重男轻女的意思啊？他没有把这个女士师给列出来，但是他说了巴拉的名字。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他有一段是列举英雄名录，那接在基甸后面的就是巴拉。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思想这段经文。撒母耳引经据典，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耶和华神信实可靠，而且公义怜悯，是这样的一个神，而且他是让以色列人安然居住的。这个安然居住的梦想只有在耶和华神的手中才能实现。在旧约圣经当中20多处谈安然居住，这是多么重要啊，对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常常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的安然居住就被破坏了。撒母耳告诉他们，唯有跟随耶和华神守他的约，才能得享太平，才能安然居住。那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大家注意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撒母耳是很欢喜的，但是他转过来一想，以色列人是这么样的不争气，屡教不改，离经叛道，他心情又禁不住低落，他的口气接下来的经文呢，那个语气也变得沉重了。我们来看这个第三大段的经文啊，我们来读：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还有一段，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 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接下来我们读到的是严厉的警告。撒母耳想到以色列人这个过去的犯罪的这个 bad 这个犯罪的 track record， 看到他的记录，心里是很焦急的，所以这一段是严重的警告，离弃神必遭祸患。他撒母耳知道以色列人要立王的动机是效法外邦，这个动机是得罪神的，招致神的愤怒和咒诅的大罪，所以他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我们就前几次前几章从第九章开始讲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当中至少三次记载了撒母耳与百姓这个较力争论的过程。在第八章撒母耳说你们不该立王，那个经文怎么说的？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不然我们定要。那今天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读到了这个十二节当中是当初的话的一个重复，说我们定要。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前面也有一个不然，所以这是前面第八章情形的一个同样的重复，不然。而在第十章的十九节，撒母耳是为立王撤迁，他批评百姓，撤迁他也不愿意，但是他还是做了。他批评百姓，他说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三次百姓是三次的表达啊，我们中国人说话说事不过三，以色列人讲了两个不然，讲了一个厌弃啊，他们三次否定是不听不愿也不要耶和华神做以色列的王，这罪是何等的大呀。那么撒母耳怎么对他们讲，怎么教导引导他们呢？他是接下来的十四十五节呢，他回到了申命记当中所讲到的福与祸的原则，这个常常被叫做申命记原则，是在申命记当中特别讲的，是在这个立约文体之后的那种福与祸的这种描述。就是说不听顺从耶和华的人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不听从耶和华的人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眼看以色列他为这个立王的事儿，他们不觉得他们是犯罪了，他们还很高兴呢啊！他们把耶和华神抛在脑后在犯罪的路上越滑越远，撒母耳着急啊，于是他请神行一件大事来警告悖逆的以色列人。大家知道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到了，就是在革麦子的时节打雷下雨。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说革麦子时节打雷下雨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元代的那个戏曲家关汉卿，他写过一个名句叫做《窦娥冤》，大家都听说过《窦娥冤》，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那里边有一个情节是什么？六月下雪，六月下雪就表示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那背后是有天意的。对以色列人来说，他割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阳历的五六月间，在这个巴勒斯坦地，这是迦南地的旱季啊。这个时候打雷下雨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撒母耳说了，神听了，就在那个时候惊雷炸响，大雨滂沱的时候，刚刚还在为立了王而沾沾自喜的以色列人，他们慌了怕了，他们知道这是神临在了。就像当年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们与神立约的时候，或者说神与人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雷轰，有密云，有闪电，他们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的临在，他们为被约的后果感到恐惧，这个时候他们的恐惧当中有了一些对神的敬畏之心，也对自己的罪有了一些悔意。大家注意到经文，这些人对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注意那个话很 tricky， 他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后面怎么说的？你的神，祷告耶和华你的神。 他应该说什么？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但是他不敢说了，他不敢说了，因为知道他们自己不配，他们承认自己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背离了与神所立的约，这就走在了死亡的路上了。在这个时候，撒母耳看到百姓的心有一点回转的意思，他就抓住这个机会，要把百姓往救恩的路上来引。我们看最后的这几节经文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服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这句话看到撒母耳对他的他的这些同胞亲人，他是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撒母耳在恩惠当中对他的同胞民族的那种委身，他不断地向他们教导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要回头，你要回头，要回到神的圣约当中，靠着圣约的保护，靠着耶和华的膀臂，你才能存活。这个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有多次的讲这个罪的事情，这个罪这个字呢，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呢是它的原文呢是恶字哈、啊，是那个丑恶的恶字哈、啊。第二十节中的那个恶字，在第十七和十九节中呢，都被翻译成罪哈、啊。那个特别说你罪上加罪，那原文说是罪上加恶哈、啊。这罪上加恶呢，这个恶就是个特指的，特别是指众人要求立王的事情。这个罪上加恶呢，可以翻成我们在所有的罪上增加了这件恶事。君王体制不一定是恶的，但百姓求王的举动是恶的。君王是神允许临到以色列的，但君王并不拥有绝对的主权。耶和华神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王，耶和华神有主权拣选或弃绝地上的君王。所以我们注意到撒母耳他的话语是从审判和责备呢转向劝诫和安慰，刚才我们读的那些字句当中有一些安慰的话，而且他为以色列人指明了方向在哪里，敬畏耶和华，尽心侍奉他，这是生路，离弃耶和华，效仿外邦神，那是死路。这个24、25节，如果你的经文是打开的，你去看24、25节是重复的14、15节，这个是讲的立约的事儿，回到神的约中啊，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爱不改变，他的大有怜悯，愿意人悔改归向他，而且他给人第二次机会，神给以色列的机会不止第二次第三次了，神是不断给他们机会，愿意他们悔改，神喜悦选择以色列做他的约民。为什么？是以色列人比别人真的就好很多吗？或者以色列人做对了什么事，立了什么功吗？都不是。在这儿撒母耳特别的讲论这件事，他说这是出于神既公义又慈爱的本性。在撒母耳的告别词中，他说这是神的大名，神的大名就是神的既公义又慈爱的本性。他在恩典当中赐下与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约，他既然能把这个约赐下来，他也能保守他的子民到底，凡是敬畏他的，服侍他的，听从他教导的，奔走神的道路的，都必蒙福。这是不变的真理。今天的你我，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不要担心过去，我们要思想未来。神的恩典够用， 他给人第二次机会。那到最后呢，撒母耳讲到了 他自己，他说至于我，他从一开始讲他自己他们家的事儿，现在呢又回来讲他自己，他说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路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仔细想想这些话，想想从第九章以来撒母耳说的想的经历的这些事儿，这很让人感动的。撒母耳他没有很怨恨的说终于结束了你们这些 坏人恶人， 我们犯罪的人，你们也连累的我好苦，拜拜吧，再也不见了。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很怨恨的说，他也没有很潇洒的说悄悄的我走了啊，这个潇洒的啊，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啊，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啊，这个他也不是这么，他倒是真的挥了挥衣袖，他挥了挥衣袖出了什么事儿啊，打雷下雨就来了。交出领导权的他讲了余生的两个承诺，他有两个承诺，他说第一是不停地为以色列带道，第二呢是用善道正路指教以色列。带道和教导是他向神的子民的承诺，一直到死才能交账。从这些话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对神的忠心，对以色列的爱。这篇讲演呢，其实不是告别讲演，看似告别词，其实告而不别，他还委身呢，他说我会跟你们同在，我只不过是不当这个第一把手了，但是我会一直的为你们带导，一直的把神的话教导你们。他有一种那种告而不别的那种完全的委身，那种一生相依不弃不离的亲情就洋溢其间，很感人的，你仔细去体会它啊。所以我照例写了四句话来总结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故事。誓师一生心无愧，救主百年恩相随，蒙福遭祸寻归法，晴天降雨响惊雷。随着撒母耳的谢幕，扫罗的崛起，以色列的誓师时代结束了。撒母耳是旧约历史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誓师。沿着这个历史我们回头往后看啊，就是往就比较早的历史的那个去看，誓师们多数都是些军事领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打败强敌啊，或者是开疆拓土，或者是保家安民。但撒母耳不一样，撒母耳这个誓师与众誓师不同，他是一个先知型的领袖，他集先知祭司誓师于一身，他不仅带领以色列打败亚门强敌，更重要的是他高抹了扫罗和大卫，他把以色列人从部族联盟推向了联合王国的辉煌。从属灵的角度讲，撒母耳是所有誓师当中最强的一位，所以我们可以说撒母耳是誓师的楷模。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从他这一篇最后的讲演当中，告别词我们说其实不是告别词，从他这篇演说当中呢来学习他的榜样。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来学习的。第一，不谋私的侍奉。他的信息当中一直透着一个告诫，就是要禁戒私欲。撒母耳在对他的一生做自我评估的时候，他的腰杆是挺直的，他的底气十足，非常自信，他不是狂傲自吹自擂，而是带着感恩的心啊，实事求是的鉴察了以后他这样说出来的。他的一生确实是正直清廉，专心服侍耶和华，不谋私利，不以权势欺压别人，不收贿赂，这些都是百姓可以在耶和华神和扫罗王面前做见证的。这个为官不贪，不用权势欺负别人是很难的，金钱的诱惑力太大了，人的贪欲，人对财物对世界的这种贪一旦被勾起来是很难抵挡的。我记得那时候读新闻， 201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元，他被调查。被调查的时候，他家里的人民币多得数不过来，那是 literally 真的数不过来。说从银行调来了16台点钞机，16台点钞机进他们家一块点他们家的钞票，当场烧毁了4台。最后终于点清楚了，有2亿。然后这个记录呢，2020年7月的时候被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那个人叫敬辉，你听他这个他的这个 title， 你觉得很讽刺啊？他打破了，在他家里查出了4亿的人民币。这就是人的罪性，他是不会被这些东西满足的，叫欲壑难填呢。金钱的诱惑、情欲的诱惑、权力的诱惑，是人被罪辖制的破口所在，也是我们这些跟随神的基督徒的仇敌。所以正直清廉，一生远避诱惑。撒母耳能做到这些，也是神特别的恩典。他的母亲哈拿早年不育，然后他向神祈求，神他撒母耳他大家记得哈拿在祷告中向神许愿，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后边怎么说的？不用剃刀剃他的头。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可不是一个 hairstyle， 不是发型的问题哈。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让他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拿细耳人有3件事嘛。第一是不喝酒，就表示要抵御情欲的诱惑。第二是不挨着死尸，不挨近死尸，这是远离罪恶的意思。第3件事讲到不剃头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有见证，有一个归主的记号。这个撒母耳的拿细人之约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常常是一段时间完了还还愿啊，这个头发这个长了还可以剃掉。撒母耳呢是一生的誓约，这个誓约被神悦纳，也被神祝福，也被神保守。撒母耳是蒙神所喜悦、神所重用的仆人，在他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这个哈拿是祷告的人，撒母耳也是祷告的人。哈拿是顺服神旨意的人，撒母耳照样顺服神的旨意。哈拿对神的话语执着，撒母耳也是如此。作为父母啊，对孩子最大的爱不是为他安排一切，不是让他爬藤上名校，不是留给他万贯家财，而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孩子认识神，归向神，为神所用，蒙神的喜悦。因着耶和华神的保守，因着母亲哈拿的榜样，撒母耳成为了一个守约，重视他的誓言，守约，重视守约，全心服侍主这样的人。他一生清白，没有被世界的贪欲污染，令人钦佩。我们都是与神有约的人，愿我们用一生来呵护这个约，待到将来与主再相会的日子，能够在基督的台前问心无愧。求神保守我们不谋私的侍奉，这是第一。第二，不妥协的教导。撒母耳的另一个性格特征是在真理的传讲和教导上坚持原则，他是个不妥协的人。你们觉得不觉得撒母耳很轴啊？这是北方话哈，就是很拧啊，他就是在原则上他就是不让步啊。这个以色列人在开始闹着要立王的时候，他就警告他们说，这事儿预后不良啊，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在未立王公开撤迁的时候，他又说，你们今日厌弃了神了啊，说这到现在到了要下台的时候了啊，走都要走了还不说几句好话吗？对不对？这个平常这个诗人所说法就是 Don't burn your bridge， 就是要留条后路嘛啊。他不依不饶，言辞厉色，3次痛责众人，你们求王的是犯大罪了，犯大恶了啊。这正是撒母耳的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他把敬畏神放在一切之上，就像彼得讲的，敬畏神而不是 害怕，而不是敬畏人。在今天的这个语境当中啊，这个固执这个词可能不是什么太好词，有点贬义的意思啊。我们可能会觉得撒母耳也是个很固执的人，其实啊，固执这个词在华人的文化传统中并非是这样的。在《礼记·中庸》当中说，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真诚的人，坚持真理的人，他会选择善而坚守。所以留下一个成语嘛，叫做择善固执。择善固执，撒母耳就是一个择善固执的人。作为领袖，要真诚真实，活在真理的原则之下，持守真道而不随风摇摆，就是别人说你轴你也得坚持。撒母耳能够勇敢地坚持真理，是因为他信心的根基呢是扎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上的。你想想这话，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下雨，这话可不是谁想说就能说的。你拿着枪逼我说这话我都不敢说，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说你想说就能说的，这得是真的是知道神有这个计划你才敢这样说的啊！你说完了不打雷不下雨怎么办？那众人可能会拿石头把你打死的。而撒母耳是单纯的服侍神，他为主而活，叫做心底无私天地宽嘛。这样他敢于坚持啊，他向神的请求就得到了神的喜悦，神就应允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啊，要学习撒母耳的精神。人是越来越多的偏离了圣经真道了，凭己一行，把人放在王的宝座上，那结果是在灭亡的路上越滑越远，这是危险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兴起择善固执，坚持真理，才能在这个世界做主的见证。最后，不放弃的尾声，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他骂起人来虽然凶悍不留情面，但是他心中是充满了爱的。众人对他不好啊，厌弃他的领导，他也没有拂袖而去。他说，我要为你们代祷，用善道指教你们。他的承诺和委身是永不放弃的，到死为止的。让我想起2019年7月，我在南加州参加李秀全牧师八十岁寿辰的这个感恩庆祝会，印象很深刻。这个李牧师啊，他就以诗篇71篇18节他来祈祷，他说，神啊，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啊。他就教我们什么是退休 retire 就是重新换上轮胎然后你再继续跑 retire。 他说，然后他和师母就鼓励大家说要 finish well 就是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坚持在神的路上。然后师母还加上一句说 finish well with joy， 就是在神所赐的喜乐当中走完最后这一步啊，要坚持。神是听祷告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代祷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上次张牧师讲到，不是讲到教会当中的恩赐吗？这个有些恩赐是特别的，神给特定的人，没有给你，没有给我。但是代祷的恩赐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就可以用祷告来服侍。在华盛顿州在华盛顿 DC 华盛顿特区啊，有一个教会叫 National Community Church， 他的那个牧师叫 Mark Batterson。 这个牧师是咱们 Naperville 人，从小在 Naperville 长大。他呢从小就有哮喘病，从来就离不开那个小喷雾器，说是要不带着那个就会生命有危险的啊。他犯病的时候常常去emergency 这个急救室，然后住这个加护病房。他14岁的时候，他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礼拜，终于好一些了， 出院了，从 Edward Hospital 从那儿出院了。他出院以后呢，那个加略山教会 Calvary Church 的当时的那个牧师叫 Paul McGarvey， 就保罗牧师带着一个小组去看他，就为他祷告，为他按手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哮喘。奇妙的是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就想想，我看我的哮喘好了吗？他发觉他哮喘依旧，但是他两个脚上原来有两个肉瘤，那个肉瘤消失了，没了，肉瘤完全没有了，他的哮喘还在。他想，神啊，你搞错了吧，你是不是听错了，我不是要你治那个，治这个。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圣灵，就是后来做了牧师的这个 Mark， 他听到了圣灵对他说的话，那个声音是说， Mark， 我相信他是英文的，他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能力。圣灵告诉他，神有能力，就是让他脚上的这个肉瘤消失。相信神有能力，这是真正的信心。医治不医治，什么时候医治，是神的主权。我们相信的是神有能力，因为神的能力，因为神的爱，我们可以向他求。这个 Mark 牧师啊，他因此就凭信心走信心的道路，而且不断地为他的哮喘病祷告，一直祷告了30年，到2016年7月20号，他的哮喘病突然好了，他再也不用这个小喷雾器了，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再也没有犯过。这是他写的一本书啊，最近读到，叫《神啊，让我听见你》，这是当中的一个见证。神有的时候借着这个哮喘病的医治来说话，神有的时候借着撼天晴天的大雷来说话。我们知道的是，神是听祷告的神。撒母耳所表现出最大的爱，是一生为神的恩代祷不止息，最深的情是永远用神的话来教导，一生不停歇。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也是说话的神。旱季里的雷声是他在向属他的子民，向你向我说话，也向这个我们所处的时代说话。神有能力，神是拯救，神有恩典，神是赐福的泉源，神有引导，神是生命的方向。所以最后我想说，我们要以撒母耳为榜样，不谋私的服侍，不妥协的教导，不放弃的委身，把自己献给他，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成全。你们愿意说阿们吗？阿们。啊，我们请敬拜小组上台上来，我们一起唱《恩典之路》，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之后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圣餐。